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9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超法中向内找，走出困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4日。我是一名90后大法弟子，现在在大陆读博。我是在初三的时候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过程中，我按照转法轮的要求去执着，提高心性，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虽然也有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但一直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法在我身上有很多神奇的展现，在我没有走入大法修炼时，师尊就已经在看护着我。在小学时，一次骑着车子，我被一辆大卡车的车门打出去一米多远，却毫发无损。在读高二期间，师尊打开了我的智慧，也让我的成绩从班级倒数第一提升至了班级第一，直至高考。在准备考研的时候，由于不想受中共协党政治宣传的影响，我完全没有看政治的内容，仅仅在考政治的前一天背了几道大题，结果分数与天天背政治的同学相差不大。第一部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去色心。在小时候接触了不好的东西，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看小说、看电视剧。上大学后，受社会不正风气的影响，接触了各种动画片、电视剧、电影、小说，并沉浸其中，受色的侵蚀更大。大学毕业后才意识到色心是非常肮脏龌龊的心，也是修炼首先要去的心。认识到色心的危害之后，才开始发正念去色心，但状态时好时坏，并没有完全去掉。在研二下学期，受室友的影响，迷上了韩国综艺节目，沉溺于其中，对其中的各类软色情视而不见，时间长了反而以为是正常。后来对这类节目逐渐上瘾，一旦更新就迫不及待地去看，对其推荐的电视剧电影也找来看，将学法与常人中的学习任务都抛之脑后。虽然表现如此，但我知道这都是色心，也很想去掉这颗心。我开始大量学法，读明慧交流文章，但是学法不入心，读大家的交流文章，也知道大家说的对，但自己却无法突破。由于状态时好时坏，反反复复，导致自己也没有了信心，不知是否修炼能返回去。近期在读明慧文章，在超法中悟道提高时，看到同修超法，我也萌生了超法的念头，开始超法。通过超法，我注意到了许多在以前读法、听法的过程中忽略的地方。在超转法轮第一讲的时候，我超到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不清理的话，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 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肮脏的思想这几个字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意识到，如果这个最肮脏的色心不去，是无法往高层次上修炼的。在超法过程中，我大脑中与色有关的念头也一个一个地变淡消失，超法时的思想也越来越纯净，我的求安逸之心与懒惰心也渐渐地变小了，晚上也不会偷懒不发正念了。最近读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它可能不干别的，它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他不想死，所以他要你一定去吸，把他吸得更强壮了。师尊的这段法让我意识到，色心这种执着心也像吸毒一样，要想去掉它，首先要断绝其来源，不能再看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动画片、小说等东西。这类常人创作的东西中含有很多不好的内容，且随着世风日下，某些内容也包含或隐藏了与色有关的因素，看就是逐渐的给色魔施加能量。以前在看综艺、电视剧等东西时，给自己找的借口就是学习压力太大了，我得放松一下。可是看这些东西并没有解决我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也没有起到放松的作用，反而在看完后经常回想其中的片段，影响了学法与学习时的专注性与效率。师尊的这段法也让我重拾对去掉色心的信心。我意识到，只要我不去看，不去想与色有关的东西，不受色魔控制，发正念去掉它，那色魔一定会被去掉。经过超法、学法、发正念、看明慧交流文章，我忽然回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曾经提起他的一个亲戚，说快40了也没有结婚，并说女人到了一定岁数就要谈恋爱结婚，不然心里会出问题的。当时我深以为然，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一颗多么危险的执着心。虽然我在心里决定不结婚，也一直没有找男朋友，但是看到校园里大家成双成对，看到课题组的情侣们在学习上互帮互助，闲暇时间出去游玩，还是会涌出一种羡慕之心。现在我意识到，这些都是不信师、不信法的体现。大法弟子的一生是师尊安排的，即使不结婚，心里也不会出问题。师尊曾经说过，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出自转法轮。我对室友的观念赞同，以及羡慕校园里的情侣的时候，就是自己在求，也同样会招来色魔。第二部分，走出抑郁，去掉妒忌、怨恨与自大。在高中，师尊打开了我的智慧，从高二到读本科、硕士，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硕士期间参加了竞赛，获了奖，发了文章，也拿到了国家奖学金。在读完硕士后，又到了一所很好的大学读博士。在读博的第一年，就完成了几个企业项目的申请、编程等工作。 在读博的第二年，由于课题方面很不顺，发文章也不顺利，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由于导师跟我的方向不一致，我也无法同导师讨论我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其他导师的学生开始逐渐发文章，课题进行也很顺，我的压力也慢慢变大。压力越来越大，而课题又没有丝毫进展，同时色心的干扰使我对修炼的信心降低了，心情也越来越差。心情变差后，我长时间暴饮暴食，天天在宿舍哭。由于长时间暴饮暴食，身体也出现了问题，胃经常疼，体重也暴增，导致心情更差，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知道这些都是旧势力对我肉身及精神上的破坏，想让我掉下去。由于主意识不清醒，读转法轮也读不明白，听师尊讲法也不能入心，听着听着脑子就开始想其他的事情，也不知师尊讲的是什么。长期学法不在状态，导致我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可是在这种状态下，师尊也并没有放弃我。在今年初春的时候，我的一篇文章审稿结果返回来，需要修改。三个审稿人对我的文章给出的评价都很差，认为我写的文章没有新意，不值得发表。我在这种打击下又哭了很久，拖了一个月才开始修改。但是在修改的时候，神奇的是，虽然审稿人给出的意见都很难回答，而且需要添加很多我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但是修改的过程异常顺利，最终得以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第一次修改虽然顺利，但后来这篇文章又被打回来两次。在第三次被打回来的时候，我的情绪又一次崩溃，我觉得审稿人是故意为难我，气愤的我到处跟人抱怨，也不想学习，天天在办公室看视频看新闻，一心想突破这种状态的我开始抄法。在抄法过程中，我忽然看清了我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在读博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选的导师不好，不能指导我，还固执。看到同学们买了房子，也埋怨自己的父母没有本事，没有给我钱等等，这些都是怨恨心，还夹杂着对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的崇拜之心，搞不正之风，想走捷径之心等等。在去掉这些不正之心之后，再去看这段历程，我的父母、导师、其他老师，甚至审稿人都提供了他们可以提供的一切，都是怀着一颗想让我修炼提高上去的心来到我身边。我对他们的埋怨也是不信师、不信法，不相信所有的一切是师尊安排，总想出人头地。在读博期间，看到大家发了文章，课题有了进展，也会埋怨自己，埋怨老师，这是妒忌心，也是自大心，总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最好的，应该比其他人都厉害才行。从小受环境的影响，我的妒忌心很重，在别人问我问题时，总怕别人超过我，不会正经回答，或说自己不会。在修炼大法后，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因此在平时发正念时，总是重点去妒忌心。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去掉妒忌心了，这时才意识到妒忌心依然隐藏着。以前是因为我在学习上已经超越别人了，并没有在学习成绩上比我高很多的人，所以妒忌心没有显现出来。当别人的成就超过我了，妒忌心、自大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才得以暴露。这时的心以及我当初的状态，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的，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再开始认真抄法学法发正念，找到这些色心、妒忌、怨恨、自大等各种执着心之后，我在近一年的抑郁的表现烟消云散，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感觉也消失了，脸上也渐渐多了笑容。这段经历与我的认识仅是我所在层次的一点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照大法要求做人，大家庭和睦相处，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8日。我婆婆有三个儿子，我丈夫是老二，我和丈夫结婚后，公婆就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修炼大法后的这20多年来，我们一家人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没有任何间隔，融洽和睦，让公公婆婆真正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可我第一次在婆婆家和嫂子见面时，我俩就彼此看不顺眼，婆婆和嫂子关系不和，积怨很深，为此哥嫂更认为父母偏爱我们，为此吵闹，使得整个大家庭很不和睦。结婚不久，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明白了，我和嫂子相互之间看不顺眼，是前世的恩怨。我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此一扫对他的积怨，发自内心的对他尊敬，对他好。终于，嫂子对我阴沉的脸变得晴朗起来，有了真诚的笑容。婆婆常常在我面前数落大嫂的不是，我总是告诉婆婆大法的法理，告诉她人与人之间就是业力轮报，告诉她凡事都有因果。渐渐的，婆婆对嫂子的态度变好了，嫂子也像换了一个人，对婆婆好，过年过节也会买一些衣服等东西送给婆婆。法轮大法一扫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阴霾，从此我们的大家庭和乐融融。过年过节的时候，小叔和大伯全家都来聚会，他们吃完了就走人。我从头至尾帮公婆做菜搞卫生，平时剩菜剩饭我吃，脏活累活我干，公婆的马桶我来刷。公婆总说辛苦我了，我乐呵呵地说没事。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可是一个处处斤斤计较，从不肯吃亏的人。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叫我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为别人付出，这是我的快乐。公公是邪党体制内的人，一生仕途顺利，婆婆是个女强人，改革开放时期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因而二老对邪党感恩戴德，对大法有成见，认为我们反党。我总是利用吃早餐的机会给他俩讲真相，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给他们听，渐渐的，他们对法轮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日久见人心，公公婆婆也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婆婆曾给我保护过大法书，在我遭受磨难时善待我，她因而得福报，高血压骨质增生都好了。在我修炼注视正法的20年间，公婆一直给我煮饭，使我有充分的时间修炼讲真相。2013年，婆婆得了老年痴呆症，经常走失，以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每次她走失，我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叫公公也念。结果每次我们都能巧合地找到她。一次她又走失了，正碰上下大雨，
天已经黑了，我找了两个小时还未找到，急得不行，就在心里求师傅。突然一辆110警车停在我身边，但马上又开走了。这不是师傅点化我吗？我马上打电话给110，一会儿110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报警，一个深巷子里有一个老人摔倒昏死在那里。我赶紧开车过去，发现真是婆婆，她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趴在她耳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她醒了过来，婆婆安然无恙，只是摔破了嘴皮。公公看到婆婆回家了，不禁唏嘘。我说幸亏师父保护，不然肯定是骨折。婆婆脑子糊涂，经常做错事。一次她把煤气打开，把电饭锅放在火上烧。对类似这样的事，公公难免有时对婆婆生气。丈夫脾气火爆，对婆婆说话语气有时也很冲。每次我总是劝公公别生气，我说老人是家里的宝，谁都有个老，他这是病，也挺可怜的，我们要善待他，不然病会更恶化。公公听了，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好。我也对丈夫说，要他对婆婆说话要温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家里要做表率，我对婆婆倍加关心，照顾她，给她洗澡，精心烹调食物，带她散步，半夜扶她上卫生间。她虽然脑子糊涂，但我从不怠慢她，对她总是非常尊敬，语气尽量温和。只有一次，她把水倒在大法书上，我急了，一把抢过书，高声责备了她几句。事后我就后悔了，怪自己没把书收好，不可以对老人这样。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也不懂得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传统文化。如今大法改变了我，我自然而然的就秉承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对老人孝敬，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教导我如何按古训处理家庭关系。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能带动周围的人。由于我对婆婆尊敬，家里的人对她老人家也都尊敬，丈夫对婆婆说话语气也柔和了，总是轻声细语的。公公总说我比亲生儿女还好，我说这都是大法好，是大法师父教我们要做好人。周围的邻居对婆婆也很尊敬，一次婆婆散步，把邻居家晒的小孩的衣服藏起来丢掉了。我知道后赶紧带上礼物去给邻居赔礼道歉，邻居不肯收礼，羡慕地说，他老人家这是病没事，你看他的儿女对他这么孝敬，是他老人家有福气，我们老了还不如他呢。以前有个邻居婆媳不和，老是吵架，儿媳打婆婆，婆婆拜天咒儿媳死，如今风平浪静，听不到吵闹声了。左邻右舍夸我孝顺，我说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才变得这样好。我劝邻居们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5年公公得了肠癌，动了手术，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那个病逝的人都痛得不得了，唯独他不怎么痛，手术非常成功，医生都觉得神奇，手术后很快康复了，公公自己也感到很幸运。我告诉公公说，这都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的福报。2019年公公肠癌复发，化疗对身体伤害很大，到后来卧床不起，晚上半小时左右要扶他起床上一次厕所，我主动晚上照顾公公，每天只睡3个小时左右，白天还要做饭搞卫生照顾公婆，还要抓紧时间学法。丈夫下午不上班，我叫他照顾一下公公，我需要利用这个时间去街上讲真相救人。丈夫看我辛苦， 叫他弟弟和我们俩三个人晚上一人一天轮流照顾公公。他们晚上睡得很深，因我睡眠少，公公一叫我，我立刻就到。他兄弟俩值班，有时要叫好久才叫醒，所以他们值班时，公公有时也打电话叫我，我一听铃声马上就起来。有时过了十多分钟，公公又要上厕所，但有时又拉不下来。丈夫和小叔有时受不了，因白天他们要上班，就劝老人家，如果上厕所太勤，就拉裤子里算了，反正穿了纸尿裤。我却从不怠慢，从没有怨言，心甘情愿地照顾老人家。公公要喝热水，我怕烫着他，常常先尝一口再让他喝。公公胃口不好，煮了东西给他吃，他吃不完总要倒掉一些，但公公是个很节省的人，我也时常给他讲糟蹋粮食到阴间都要偿还之类的故事，因此他吃剩的我都吃了。一次煮了鸽子肉，公公吃剩的叫我吃，我说我不喜欢吃鸽子肉，公公以为我嫌弃他，很不高兴地说，不吃算了，倒掉。我听了怕公公生气，还是把他吃了。公公一天到晚老上厕所，却不喜欢洗手，我提醒他好多次，他还是那样，我说多了又怕他生气，只好忍着。我想正好去我怕脏的心，我是练功人不怕脏，什么病毒细菌对我都不起作用，只要他老人家开心就行。公公有时大便弄脏了衣服，因是癌症晚期，真是奇臭无比，可我从未嫌弃。若不是修大法，我还真做不到这一点。公公卧病期间，我每天都轮流给他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大法歌曲、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神传文化等。公公是邪党体制内的人，中毒甚深，平时从未用心听过，这一次他终于听明白了。他说，这次我听明白了，师父讲得真好。公公的一个老朋友曾是我是副市长，是公公家的常客，我劝了他好多次退党，他都不肯退。这次公公劝他说，这法轮功真是厉害，我借机劝他三退，他终于笑着满口答应了。公公临终前对我说，他买了十多万元的保险金，要转到我丈夫和小叔子名下。我对他说，你把钱平分给他们三兄弟吧，以免老大知道了闹得家庭不和。亲朋好友来看望公公，公公总说他二老幸亏有我照顾。我对公公说，我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总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请您原谅。公公连连说，没有没有。他双手抱拳，重重地谢我。我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我按照法轮大法的教导做的，是法轮大法给二老带来了福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世界上最大的毒害莫过于对人心灵的毒害。心理学研究证明，如果人长期在变态的社会、变态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就会发生心理变态。60多年来，已被大多数国家摒弃的共产党理论，在中共政权的强制下，经过长期的灌输，形成了系统的党文化，不知不觉地变异了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心理痼疾。以下是一些症状。症状之一，说谎成为家常便饭。党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形成了说假话得利、讲真话遭殃的导向。会说假话、空话、套话成为官场生存的基本条件。于是上行下效，
从政治到经济，从工作到生活，形成了随时随地的自然而然的说谎习惯。过去人说谎，脸红心跳不自在，有心理障碍。现在人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张口就来。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骗，基本失去了应有的信用。诚实成了傻的代名词，因此造成了每个人生活成本、社会的生产和运行成本、精神负担成本剧增。症状之二，仇视批评和不同意见。从文革式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判思维，发展演变为得理不让人、无理辩三分、争斗思维。在发表意见和观点时，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一致或者相反的观点认识，遇到批评反驳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说自己不好不对时，不是平等理性的讨论、交流、切磋，冷静的思考自己的不足，善意的指出对方的不足，而是先把自己摆在制高点，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给对方下结论、定性，你就是这样想的，你就是那样想的，你的险恶用心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企图是什么，凭自己的想象和推理给人家下定论，往坏处想别人，上纲上线扣帽子，如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帽子越大越能压人，然后就可以痛批痛骂了，过了嘴瘾，解了气愤，但解决不了问题，于国于民无益，与中华民族的闻过则喜、兼听则明、谦虚包容传统文化相背离。症状之三，变异的爱国情感。国际公认的国家定义是国土、民众及其文化，而不是马克思列宁所定义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爱国爱家是一个人的正常情感，是很实在很具体的事情，但在长期的党文化宣传、电视、报刊、网络、课本等诱导下，人们的爱国情感被虚化、标签化、政治化，形成了诸如爱党就是爱国、反对民主自由就是爱国、反美反日就是爱国等荒谬逻辑，对与自身的工作生活无直接相关的，或者与本地发展无直接相关的事，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美国、日本、叙利亚等国际事务、国际争端非常热心关心，积极的研究、发表评论、议论、争论、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慷慨激昂。而对身边的问题、与自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如雾霾、毒食品、侵犯剥夺人权、冤案、腐败、社会不公等，却麻木不仁，不愿不敢见义勇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症状之四，走极端的思维方式。从党文化非黑即白、极好极坏的绝对化思维，发展演变为人们的极端化思维，想问题、说话、写文章、做事情走极端，说一个人、一件事好就好得不得了，什么都好，哪都好，说一个人坏就全盘否定，一无是处，有100次对他好，1次他认为对他不好就全都不好了，把对方当仇人对待，说一个事情重要就夸大成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就像说一种药能包治百病一样，在总结自己和本单位本地经验时都夸大的说，1分说成10分，对缺点和问题少说不说，或者轻描淡写的说。从党文化阶级成分的划分，对所谓坏人的极端丑化嘲讽，发展演变为对残疾人、弱者、文化低的、贫穷的、乡下的等，从心里瞧不起、嘲讽、挖苦，并以这些为笑料，贬低别人、取笑别人、娱乐自己，获得心理上优越和快感。赵本山的小品在国外没人看，在国内却大受欢迎。症状之五，自动与党连体。从党文化以党代政、以党代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塑造，发展演变为党政不分、党国不分、党家不分、党我不分的思维。长期的教育和灌输，在思维上自觉或不自觉把自己和党捆绑在一起。你一说党和政府不好，就像说他自己不好一样，自发的为其找理由辩解。 把任何对党内不良现象和问题进行正常的、客观的批评指正、分析，都说成是政治阴谋、反华、煽动颠覆政府，甚至把能接受忍受雾霾当成爱国，谁一抗议、一提意见就是不爱国、就是反政府，把爱党当成了爱国、爱民、爱自己，把逆来顺受、听党的话、跟党走当成了爱国爱民，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原谅党的无法无天、任性胡为，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大量受害者自动维护施害者的畸形社会现象。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党文化毒害心灵后必然带来行为变异，进而毒化社会环境、毒化自然环境，最终人人都是受害者，走向自灭之路。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事实、现实，并且还在难以阻挡地向深重程度发展。因此认清党文化的毒害，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健康自己的心灵，是国内民众自救的起点。
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认真查找自身的党文化毒素。我是2011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青年弟子，来海外之前在大陆生活了20多年，也泡在邪党文化中20多年，因为修炼了大法，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再加上参与推广神运，逐步的了解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对比邪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逐渐的也发现了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并清除它和归正自己的行为。但是还是有许多党文化的思想与行为，虽然被自己发现了，却由于不放在心上而放之任之。正因为自己不是很认真地清除这些毒素，所以当这两年看到师父在讲法中多次严肃提到党文化的问题时，我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感觉很惭愧。例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事儿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每次读到这里时，我都非常心虚，心里想，不正是在说自己吗？但是只是惭愧一阵子，也没有认认真真地查找具体的思想和行为，也没有达到真正清除这些毒素。幸好因为这次写交流文章，与同修回忆并交流了推广神运期间的修炼过程，认真查找出了自身还存在的可怕又肮脏的党文化思想。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这些思想也逐渐与我脱离，我不再放任这些思想，而是能认清他们了，从而警惕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党文化中的算计别人。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2015年，有一次我在卖票点上，有一位顾客停下来，非常感兴趣地看着神韵预告片，并且很快就说要买两张票，跟女儿一起去看演出。我给他选好了位置之后，他突然说得打个电话问问女儿去不去。当时我心里有点紧张，怕他女儿不来。其实这个怕心已经不对了，但是当时没有察觉，反而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狡猾的想法，先把票打出来，到时他就得买票了。但是随即觉得不对，这等于强迫别人买票，不符合修炼人的行为。但是那种急切卖票的心，让我真的很想把票打出来。思想挣扎之中，另外一名同修刚好走到我身边，我把想法告诉了他，然后同修说，这样做不好。顿时邪恶的念头消失了，我心里也平静了下来。这时这位顾客已经打通了电话，他的女儿说不去，但是这位顾客说那就把孙子带上，然后他向我点头示意要买票。随之我心里舒了一口气，做对了，谢谢师父。事情过后，我也没有认真审视那时候出现的念头的根源，但是那个经历经常浮现在脑海中，我也感到修炼的严肃，差一步我就做错了，就不像修炼人了。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是有很重的怕心，怕对方不买票，但是正常情况下怎么怕也不应该有这么狡猾的想法，想先把票打出来让人家不得不买。深挖下来，其实就是在大陆那种欺骗、谎言、算计的环境下污染的思想。党文化中的说谎习惯，在卖票点上，我们的售票平台上有颜色的座位是我们能卖的票，灰色的座位要么是其他售票系统上，要么就是卖掉了。以前如果顾客问到其他位置是否都卖光了，这时我就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想说是，这样顾客会觉得啊，票快卖光了，得赶紧买了。但是这等于是撒谎，不符合真善人。即使顾客当时买了票，但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那会对神韵的名誉造成损失。那么同一个问题，那位新人同修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很老实地解释了，有其他的售票系统，灰色的座位可能是其他系统里的票，但是我们的票是很好的，越早买就能越早得到好位置等等。我当时听了，打心里就觉得这是正的，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不正的，那是党文化中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表现。促使我逐渐认识自己有这个撒谎的党文化行为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常人社会中找了一份兼职，在工作之后才真正发现，由于党文化的欺骗、谎言、说一套做一套，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污染，自己在修真的方面还不如正常社会中的常人。我的兼职是在一家德国名牌服装店做销售员，主要面向中国游客。当顾客问到我也不懂的问题时，有时候我能做到老实回答，我不知道，我问问同事。但是有的时候为了省事，也为了推销，就随口说了一个答案。事后我会问同事确定答案，有时候猜对了，但有时候编错了。这就是党文化中的说谎习惯。如果不深究这些话语，还真不当回事。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真善人，那么自己做到真了吗？另一方面，我经常听到德国同事说，我不知道，他们不会觉得说这话是丢脸的，不过他们会努力找出问题的答案。相比之下，出于爱面子心，又由于党文化的因素，我一个修炼人反而会撒谎。除此之外，我还找出自己的其他一些党文化行为，例如做事敷衍了事，推卸责任。现在借这次法会投稿，把以上肮脏的党文化思想与行为都曝光出来，更加认清他们，并且下决心清除他们，不然自己还是在修真善忍吗？以上是自己的层次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取这口怨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5号。一天下午，同修 L 来到我这里了，从表面看他是路过我这里顺便来的，后来在交流中我才明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事情是这样的，同修 L 与我交流中谈到他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让他无所适从，家庭矛盾等等问题搞得他焦头烂额，不明白为什么旧势力还能给大法弟子搞出这么多麻烦事儿啊，还说大法也学了，那法理也不给我展现，师父没有点化我，言中他有抱怨的意思。我一听先是一惊，担心又痛心地问同修，你这话是在怨谁呢？同修也有所醒悟，同修说他不明白这些年来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被安排各种各样的考验。我说你能现在具体事中被搅成这样，一定是有执着的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你得找出这个执着修掉它。我们交流了3个多小时，从我们修炼开始到现在20多年了，师父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为我们承担了多少罪业，作为弟子我们只有感恩的份儿， 只有无条件的修好自己，丝毫不能有任何妄念、怨天怨地，甚至抱怨对我们洪恩无限的师尊，这可不是小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那个怨佛的人的例子。师父说，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选自转法轮。我给同修 L 举了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他的师父为了给他消业，让他从山下面背石头到山顶上盖房子，他的脊背都磨烂了，好不容易把房子盖好了，他师父却让他把房子拆了，再把石头背下山去，如此反复多次，而弥勒日巴却从来没有发过牢骚，没有怨过师父，也没有问过师父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是谨遵师命，无条件的跟师父去做，这不就是对师父的正信吗？过去修炼的人都能做到如此坚信师父，我们大法弟子还没有这样的正信吗？当然，正法修炼时期，很多事情也有旧势力的干扰现象，那就更得注意修自己，找找自己有没有漏洞，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把执着修掉了，那旧势力还能干扰得了吗？修炼中，我们就得正面的去想问题，学会修，不能因为长期过不去关，就反着想问题。那些念头是在把自己往下拽，让我们修不成。那样的念头完全不是真正的自己。当然，我这里不是说同修 L 多么不好，他也是我们地区的一位协调同修。99年720后，他被中共非法劳教过，在劳教所九死一生的残酷迫害中，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闯过了一关又一关，直到现在还有被迫害中留下的后遗症。我是想说，在我们大法弟子的思想深处，真的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在羁绊着我们，使我们不易觉察。好在师父的宏大慈悲，让我们在三个多小时的交流中，同修终于找到了那个左右他思想的根子，执着自我。同修坦诚地说，他有一个不能让自己受委屈的心，谁都不能冤枉他，他的自尊、他的人格不能受到伤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韩信受辱于胯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最后，我劝同修回家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师父的所有经书。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相信同修一定会在学法中自觉的归正。同修走后，我为师尊的无量慈悲所感动，为同修处在磨难中的痛苦煎熬而担忧。我也深知在我们大法弟子中还有不少这样的同修，被旧势力一直迫害到失去了肉身，都没能找到问题所在，就是这个怨气，怨师父的，怨同修的，怨家里亲人的，都是我们意识不到的人心。所以我决心动笔浅谈个人感悟，希望对有此种状态的同修能有所帮助，同时鞭策自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定主动修去人心与执着，主动同化大法，不给旧势力任何机会，邪恶就会自灭。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